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次我们继续的研读新约使徒行传。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新约使徒行传第三章，找到第十三节，我们继续看使徒彼得讲的第二篇道。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这段讯息，希望主的话语满足你灵命上的需要，能够在真道中长进。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来查考新约的使徒行传第三章的13到22节，但愿您每天从主的话语中得到新鲜的供应。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的13节，彼得提醒群众，神已经荣耀了他的儿子耶稣，又说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使徒行传第三章的14节说，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彼得让他们知道他们是何等的残暴，耶稣是圣洁的公义的，而你们呢却弃绝他，反要求释放一个囚犯。使徒行传第三章的15节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这听起来呢就像真正的矛盾修辞法，是不是？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使徒行传第三章的15节继续说，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说过，使徒所传讲的福音就是基督的复活。这里说到，你们看，你们杀了基督，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看见过他，所以再次说明福音的中心呢，就是为基督的复活做见证。没有基督的复活，就没有福音。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17和19节所说的，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仍在罪里。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使徒说，他们是基督耶稣复活的见证人，因为神已经叫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使徒行传第三章的16节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使徒呢都是有信心的人，彼得宣告了他们的信心，这个人就是因着耶稣的名以及信靠耶稣的名而能够治愈的，站起来了。但请注意他继续说，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这是使徒行传第三章的16节。彼得呢不单说是借着信心以及信耶稣的名，他没有停在这儿，不然群众就会说，啊，他是个信心的伟人啊，你真是太棒了啊，我希望我有你这样的信心。不然呢他们就会高举他的信心。所以彼得并没有以这样的信心而归功于自己，他乃是说那是耶稣赐的信心。按照希伯来书的说法呢，耶稣是信心创始成终者。保罗告诉我们神分给个人的信心，然后在 哥林多信徒的书信中，保罗列出了圣灵的恩赐的同时，也列出了信心的恩赐。所以彼得说，这是对神的恩赐的一种操练，主赐给我信心，我没有到处去叫瘸腿的人能行走，但主赐给我信心，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因此这样一说呢，就把他们的目光完全从他自己的身上转移到耶稣基督身上了。在你做任何事工的时候，必须要把人吸引到主面前，这是非常重要的。彼得很严厉地责备他们说，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却杀了他。我是说呢，这是很强烈的控诉。使徒行传第三章的17和18节，彼得又说，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你记得我们查考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读到彼得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现在呢，他再次跟他们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他提到先知说到弥赛亚必要受苦的预言，指出现在这一切呢已经因耶稣的死应验了。你可以读以赛亚书的第53章以及诗篇的第22篇，就看到这些圣经的章节预言了弥赛亚的受苦。你会想，哎，圣经既然预言的那么清楚，为什么认识圣经的犹太人竟然不知道弥赛亚将要受苦呢？为什么他们不知道这件事要发生在弥赛亚身上呢？通常呢，犹太人会把有关受苦的经文灵异化，只接受圣经中在字面上论到弥赛亚在他的国度里坐在宝座上荣耀掌权的经文，他们会照着字面接受这一方面的经文。至于关于他受苦受死的预言呢，则将他们灵异化了。例如弥赛亚受到藐视和弃绝的经文，他们就把它灵异化。这就是为什么把圣经灵异化是那样的危险，因为你可以透过灵异化把经文的意义也除掉了。我总是尽量的不把经文灵异化。有些人呢，总把每样事情呢都解释为具有某些意义，这样你就会因着把经文灵异化而失掉了一段经文的真正意义。犹太人就是这样，把有关弥赛亚受苦的经文灵异化。因此呢，由于他们的无知，他们恰恰有份于预言中说到要发生在弥赛亚身上的那些事情。这里说，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使徒行传第三章的19节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当彼得讲完了他的那篇道之后呢，众人听了觉得非常扎心，就问弟兄们，现在知道我们把荣耀的主钉了十字架，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要改过来。现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的19节又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哇，我太爱这番话了，罪被涂抹。尤其是当经文说到我的罪被涂抹，这不是很荣耀吗？ 罪被涂抹，罪不存在了，你的罪已经被涂抹掉了，你不再需要背负着过去的罪疚，也不再被定罪了。神要把你过去的一切罪污一笔勾销，过去一切的一切罪恶过犯，神都要把他们涂抹掉了，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使徒行传第三章的十九节说，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哇，能够在主的面前，这不是很荣耀吗？很让我们感到安舒吗？你要知道，有时候我在崇拜中觉得在肉体上呢都有点疲累了，但是到了崇拜结束之后呢，我就会觉得充满了力量，因为我在主的面前觉得安舒了，我重新得力了。使徒行传第三章20和21节说，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就是弥赛亚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彼得引用了说到弥赛亚受苦的经文，但是他接着又提到预言弥赛亚荣耀掌权的经文。只是弥赛亚必须在天堂，他必须被接到天堂里，直到神复兴的时候，就是说呢，直到神在以色列国动工的那个时候，神将再次使他们成为他在地上做工的主要对象。目前呢，我们活在一个时间的间隙中，这个间隙呢被称为外邦人的日期。这个外邦人的日期呢，基本上是从以色列最后一个王西底家的驾崩，以及神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开始。从以色列经历巴比伦被掳等等的时候开始，大约是主前600年，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现在，这段时间的圣经称之为外邦人的日期。耶稣说过，耶路撒冷将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这个预言呢似乎快要实现了。看来在1967年，当犹太人回到以色列，他们再次夺回耶路撒冷的那个时候，外邦人的日期也快要满了。因为当时呢，耶路撒冷已经有犹太人控制了。但是呢，我相信外邦人的日期要到教会被提之后才过去。到那个时候，神将会在以色列国动工。因为神有7年的时间来处理他们的事情，神要利用那最后的7年来在以色列国动工，并且复兴万事。先知以西结在以西结书第36、37、38和39章中预言了那些个时候，在第40章那里呢，就是以西结书后面部分预言了这些时候。那时神要复兴以色列国，使他恢复到神过去所安置他的那个崇高位置上。过去神曾经一度拣选以色列做自己的选民，将来神要在他们中间做工，不过这要在将来才发生。所有的先知都预言了以色列国将要得到复兴的这个时候。有些人根据这些经文，就是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这些经文来提出他们称之为最后复兴的这个教义。他们说啊，最终每个人都要得救，甚至于连撒旦也要来，也要被改变而得救，每个人将要透过某一种方式而得救。他们说啊，你们一定会得救的啊，因为万物都要被复兴。可是呢，圣经并没有这样的教导啊。但是他们利用了这一节经文，做出了另外一种教导。 其实圣经并没有这样教导，因为当时彼得要指出这些已经被预言的事情，他要说明神从创世以来已经借着众先知的口说过这些事情。所以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去读一读圣经，从最初的预言读起，发掘其中的要点。那些个经文都是论到神要重新收纳以色列国。看看先知和西阿吧，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神对先知和西阿说，你去娶那个女子为妻，他就去娶那个女子为妻了。后来呢，那个女子有不忠的行为，她出去犯了奸淫啊等等，行为糟糕透了。神又对何西阿说，你去把她带回来，洁净她，再次娶她为妻。然后呢，彼得在他那篇道中说到神与以色列的关系，神怎么样拣选了以色列，但是他们呢却离弃神，他们犯了属灵的淫乱，也讲到将来神要怎么样接纳他们再做自己的子民。在全本圣经中一而再再而三的记载，先知们预言神将在末日在以色列民中的做工，所以耶稣要被接入天堂直到这件事发生。在末后的七年时期，耶稣要再来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但是他将要被接到天上直到这些事情应验。所以我们确定已经进入了这个末后的万物复兴时期，而且让我们密切的关注事态的发展吧。你可以看以西结书的第36章，那里预言有关以色列的山要再次生长树木啊等等，这些事情呢已经发生了，也正在发生。现在那里的田地多有出产，农业发展的如火如荼。在以西结书第37章预言他们要再次成为一个国家啊，这件事呢已经应验了。然后在以西结书第38章所说的呢还没有发生，但这正是我们所处的时候，就是在第37、38章之间的时期。有一天你会读到伊朗、叙利亚、土耳其和苏俄等国要联手，还有利比亚，他们要联合一起来进攻以色列。这事情呢已经开始了，但是将会在那个七年达到顶峰。那时候我们的主耶稣要大有能力的并且直接的在以色列做工。这些呢全都是先知们所做的预言。使徒行传第三章的22节说，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这是摩西预言有关弥赛亚的事。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他又说，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今天的犹太人就以摩西的这个预言作为他们抗拒耶稣基督为他们弥赛亚的理由。主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那么他们说了啊，既然摩西只不过是一个人，所以弥赛亚呢也将是一个人，他不会是神的儿子。我们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因为他自称自己是神的儿子。这就是他们的论点和推理了。但是他们对于以赛亚书第9章所说的预言呢就很难接受了。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那里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节经文呢就给他们添麻烦了。还有诗篇第2篇的第7节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有意思的是，在基督时代早期的拉比全都认为弥赛亚应该是神的儿子。 事实上，当耶稣被大祭司反复审问的时候，大祭司就问耶稣，你是弥赛亚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大祭司又问，那么你是神的儿子吗？啊，因为他们熟悉预言，所以他们认为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可近代的拉比呢，就提出创新的论据了，说啊，弥赛亚应该是一个人吧，因为摩西他是一个人嘛。在马太福音第16章的16节记载彼得的宣告，你是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是永生神的儿子。因为他们相信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他们是正确的，耶稣正是神的儿子。今天的拉比否认耶稣，因为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这就让他们落入到真正的困境中了。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拉比相信这个拉比史尼尔森是个弥赛亚，因为他是一个人。如果弥赛亚是一个人的话，那么你怎么能知道哪个人就是弥赛亚呢？如果他是一个人，你怎么能认出他就是弥赛亚呢？所以他们遇到了这个难题了。但是他们一贯的答案仍然是，这个人会带领我们重建圣殿。这事呢，挺有意思的。我们看到，根据但以理书的预言，神有着70个七年的时期可以在以色列动工。现在呢，69个七已经应验了，在这70个七时期里的七年将会来到，这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在这最后的一期之半，大罪人就是敌基督要与以色列订立盟约，借着这个盟约，他们将重建圣殿，并且呢开始献祭。在这一期之半，敌基督会来到亵渎新的圣殿，他要献上那可憎之物，因而带来大灾难。有趣的是，今天呢，犹太人已经准备好迎接某一个人来到，这个人呢要帮助他们重建圣殿。如果敌基督和以色列订立盟约，并且在盟约中同意重建圣殿的话，那么他们就预备要拥戴这个人做他们的弥赛亚，他们的救主。现在耶稣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现在看来，他们似乎已经完全预备就绪，等候这事的临到。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如果您对这个节目有些什么意见，或者对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疑问，希望你能来信谈一谈。你也可以通过电邮或者短讯和我查克老师保持交流。请留意在这个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联系方法。
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待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请留意收听。下次在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继续研读使徒彼得讲的第二篇道。彼得引用旧约圣经的预言说道，神应许过亚伯拉罕，地上万族都要因他的一个后裔得福，这个后裔指的是耶稣基督。好，假如你想深入明白彼得的那篇道，请记得收听下回的节目。还有，假如你对上面的内容有任何疑问或者是感想，请写信给查克老师，或发电邮，或发短讯，跟他一同深讨和分享。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这个节目。最后，我们请查克老师做结束祷告。
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父啊，我们为着耶稣基督而感谢你，感谢你差了耶稣来释放我们脱离罪孽。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在基督里的新生命赐给了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单赦免了我们的罪，你也涂抹我们过去的一切罪恶过犯，并且接受我们成为您的儿女。主啊，现在我们领受了与你相交的喜乐、好处和福气。亲爱的主啊，求你使用我们的生命来成就你的事工吧。这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